弟兄姊妹早安，我们很高兴再次与弟兄姊妹有交通。好，那么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有先有一些简单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亲爱主，亲爱神，感谢赞美荣耀归于你。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带领弟兄姊妹能够相聚在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来聆听你的教诲，来理解你给予我们的启示。主，我们知道唯有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才能够看见你让我们看到的一项，唯有你亲自的同在，我们才能够走在你的正路上，也唯有你亲自的教导拣选，我们才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才能够理解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主啊，我们也恳求你时时刻刻给赏给我们一颗启示的灵，让我们知晓，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知晓你的大能大力，让我们知晓你的拣选。这样祷告祈求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上一次有些交通，上一次我们查考了以弗所书第一章3-14节，那就是神我们在基督里面从神所得的各种各样的福分。我们交通了那么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父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种各样属灵的福气。第二点呢，我们也交通到神我们在爱子里所得到的恩典，以及恩典所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些方面。第三点呢，就是圣灵的印记和凭证。这里我们再次我们也提到了，我们从这三点也看到了，再次看到了这个神，这位三一真神他的完整性。那么有父神对我们的拣选，有子神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借着子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而成就的恩典，我们因此得了救赎。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当有在于父神子神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与我们的同在，那么让我们打上了圣灵的印记和这个凭证。这个印记，借着这个印记我们就在生命册上有份，借着神给我们的凭证，我们当我们进入天国与主同席与主同在的时候，就能够得神赐给我们的产业，那就是永生。那么这就是印记和凭证的不同，靠着印记我们得以被主接受，靠着凭证我们在主里面得产业得基业。当然一会儿我们还会提到神会在我们里当中的产业，那么我们是神的产业，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子民。那么我们提到就是说上一次我们交通到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福气的时候呢，我们也简单提到了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么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并且呢得儿子的名分，我们靠在灵里面得生，因此有了新生。那么靠着这个得儿子的名分，有了儿子的地位，成为神的后嗣，那么成为基督的弟兄。那么同时呢，这四点呢是我们所知晓的，就是说神永世的计划和旨意的一部分，一切都是按照他计划所成就的。当人犯罪以后，那么借着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我们得救赎蒙拯救，那么这就完成了他的计划。那么也靠着这个基督的宝血，基督的身体，我们呢就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产业。那么 这也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他计划的完整的一部分。那么当然了，我们靠着这个身份，我们来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当中，来完成他交给我们当完成的使命。那么这个使命包括我们认识这位真神，我们一会儿还会提到。那么我们来认识他在我们身上所得的基业，那么我们认识他所能够成就的大能大力，那么也借着这些认识来更清楚地认识教会的方方面面。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同在教会里面做肢体。那么神和教会的关系，他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是跟从他的。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同时呢，我们就是对这个上一次对这个夫妻对这个夫分有一个重点的交通。那这个夫分我们提到有好几个这个定语。那么哪几个这个夫分呢？是属灵的夫妻，不是属世的，不是这个属肉体的，不是属血气的。那么这个是各种各样的夫妻，属灵的夫妻，不是唯一的单纯的，那么寥寥无几的，是各种各样的，丰丰富富的。同时呢，是从天上来的夫妻，不是属世的夫妻，因为属世的都是暂时的，属天的才是永久的。那么同时呢，是在基督里面所得的属天的各种各样的属灵的夫妻。那么在不是在基督以外的，唯有靠基督的宝血，借着基督为我们裂开的身体，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些福气。所以呢，这就是上一次交通的一个重点。同时呢，我们也交通了从子神得到的恩典。那么当然恩典我们从几个方面，靠着恩典得救赎，靠着恩典知道神的恩召和神在圣徒当中得的基业，那么也使得就是说使人知道神向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说在就是后半部分，第一章的后半部分，也就是从第十五节到23节。那这一节呢，这几节呢，是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的一个祷告。那么在以弗所书当中呢，有两个祷告，上一次我们也提到了，第一章呢就是这个祷告是一个基本祷告。那么第三章呢，有祷告呢是建造的祷告。当然了，就是说在这个祷告当中是一个求启示的灵的祷告。那么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启示的灵这个祷告到底有哪些内容。那么主要呢，就是说从这几节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就是说第一，使人真知道神，真知道真认识神。弟兄姊妹可能就说了，他们都是基督徒了，难道还不认识吗？我们可能认识，当我们初次与人相遇的时候，那么一遇到以后也知道叫什么名字了，也知道姓氏名谁了，甚至在哪住，从哪来到哪去，做什么的都知道了。我们大家经常就说介绍的时候，但是是不是你就介绍一次就很熟了？要是那样的话，我们称为见面熟。常常的大部分人呢还会忘掉，还会模模糊糊，不全完全认识。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所求的是真认识神，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 使人知道神的恩召和神在圣徒当中得基业，那就是第十八章，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心中的眼睛，而不是我们这个鼻子上头的两个眼睛，使你们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个召呢，不光是一个 call， 不光是一个呼召，是一个带有恩典的呼召，所以才称之为恩召。那么他在圣徒当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哎，我们刚才说，上一次我们提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在天上得基业，这个地方提到的是什么呢？是神主他在圣徒当中得基业。那么这个基业呢，不光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是，就是说继承父母呢三十亩地一头牛了，那这个基业是一个丰丰盛盛的基业。那么有多么丰盛，我们可以再一会儿再看一看。那么然后呢，就是到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里面提到，使人知道神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我们经常提到在祷告的时候啊，说神是什么样的神呢？是无所不能的神，他可以在旱地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的神。那么这是那位神，他有多大的能力？那么还要让我们看到他有多大的能力，我们就会也有多大的能力。为什么呢？第二十节说了，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主的能力，但是呢神让我们看见主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同时呢也把这个能力赏赐给了我们，因此呢我们也会和他一样有能力。那么这个一会儿我们还再有一些拓展。第四点就是简单的，第二十三节呢提到了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就是对教会有一个认识。以弗所书这本书应该说就是说神学院读神学可能是就提到叫做什么呢？教会论。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然在其他的书信当中提到，那么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从不同的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呢这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对教会有充分的论证。保罗他是一个这个说是外邦人的使徒，外邦当中人的使徒，同时呢我们都知道在十二个使徒当中，他呢对就是说旧约里面的就是说一些理论性的东西都有很深刻的了解，很深刻的理解。那么结合他自己对这个从主那里从领所领受的，所以呢他的论述啊，他对这个教会对基督有很详细的论述。所以呢在十三节这个在这个书信当中啊，在保罗书信当中啊都讲了很多。这以弗所书就是教会论的比较完整的论述。这个地方第一章呢，那么这是一个开始，当然我们因为前头呢提到了，就是说从第三节到十四节呢是对于这个我们从神所领受的福分，各种各样的福分的认识。这个地方以及到第二章啊就介绍的是教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来看。第一，要认识真认识神。第二呢就是使人知道神的恩召和神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第三这个能力。第四，教会。那么对于真知道神，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说保罗在这里求神将那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知道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真知道他，叫我们真知道神，这是一件 特别特别奇妙的事情。那么我们相信我们在大家都比较熟了，前一段时间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查这个 Acts 查使徒行传的时候，17章23节那一段有什么描述，那个什么事啊，在也就是说保罗到了雅典，看到这个地方拜偶像之风特别盛行。那么雅典我们大家也知道，那个地方啊有那比济南名士多了。那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个历史上哲学家有多少是在雅典，是在他们那地方，相当就大家都可以这个指名道姓了。那么他们那个地方就是说，就是这个人呢、他要有思考。那么当然了，他们也是比较大的城啊，所以就是说名士比较多，这个思想有思想家，有哲学家。那么从思想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从五性的角度来探讨人生。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现在说讲哲学的呢，也当然了，也会是甚至把耶稣这个基督教的起源都归于所谓的哲学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是谁，所以呢，就是我们不对他们做太多的评论。但是呢，我们所知道的是，保罗到那以后啊，一看啊，拜偶像之风如此盛行。甚至到了，就是有什么都有神，那么有当然有女神，有太阳神，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什么神像啊？偶像，卫狮之神。那么保罗就借题发挥，就提出来，不是借题发挥了，那么将福音传给他们，说，各位兄台啊，你们所标榜的一位未知之神呐、啊，我知道他是谁，那他就是创天地，那么创开天辟地的那一位，那么他创造了世界的万物，所以呢，他把这位神告诉了，介绍给这些人，那么这就在雅典开始了这个福音的传播。那么可想而知，那个时候是他们有所谓的思想家、哲学家在思考这些问题。那么这个现在有没有啊？现在也有。我就是说在前一段时间，前几天呢，我们说上这个洗礼课的时候，还跟一位老朋友在分享，就是说这个神他就说，我知道神，我坚信有神，但是哪一位是真神，我现在还不确定。现在也是确实是这样，就是到目前为止，甚至在这个地方，在美国都这时还是很盛行，大概90%几的人说美国人呢认为有神，但是呢到底谁是那位神，不一定人人都认识。那么认识承认有神，就连我们那些所谓的无神论者还经常要什么呢，要去见马克思去。什么意思？言外之意，以人造神。我们知道那造了一个马克思，我们也知道在文革期间造毛为神，所以呢有造神运动。这就是因为不思庐山真面目，不知道哪一位神是真神，所以呢就是说，这就需要我们要对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光是见面熟，而且呢还要有真了解，知道那么这位神耶稣基督父神子神和圣灵，就是那位创始成终的神，就是那位公义慈爱的神，就是那一位唯爱世人差遣自己的爱子降北为人，那么为了我们的罪而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神。那么借着这位神，使得我们靠着他的宝血能够使我们的罪得以涂抹，我们的过犯得以饶恕，我们的罪从此，这个我们所欠的罪债从此一刀，就是说一笔还清， 我们也可以借着神在创世以先对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的拣选，那就是神的预定和拣选，使我们与基督能够同为神的后嗣，能够成为他的儿女。那么这就是认识那位真神。认识这位真神特别重要，他甚至比完全不认识神还重要。因为你不认识神，你不至于拜假神，要是认错了神，那就会陷在罪中。我们看旧约以色列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以色列国兴衰史。他们兴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拜了真神，他们衰的时候是他们拜假神、拜偶像的后果。我们弟兄姊妹可能说，哎呀，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真神，我们怎么还不真认识神呢？真认识神有时候和完完全全的交托、完完全全的信靠还不完全一样。那么要是真认识了神，你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完完全全的交托、完完全全的信靠。但是呢，你要想完完全全的信靠、完完全全交托，有时候还不能够做到完完全全。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有原罪的，这个罪能够把我们拖向歧途，能够离开正道。如果我们不能够来实时的聆听神的话语，来切切的追寻神交给我们的使命，来努力做工，来靠他，来求他有一个给我们一个启示的灵，我们有时候靠我们自己做不了，靠我们自己做不了，走不上这个正路。因此呢，这一点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因此呢，就是要知道真神，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东西。那么以弗所的圣徒已经认识了神，我们也认识了神，但是呢，我们必须还继续从神那里面寻求、祈求一个启示的灵，这个靠这个灵的带领，我们时时来得着神的启示。有时候说啊，我多看几遍不一定能够行，那么还要有主角，有领受，有消化神的话语。那么真正的完完全全的交托，完完全全的打开自己的心门，完完全全的就是敬畏神。我常常说畏在先，有畏了才会有敬。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将我们的心门打开，让神进来，让那个启示的灵告诉我们。那么这样就是不光有知识，对，认识神的真，认识神、认识真理、认识那光的知识，还会有真正的体验 practice。 那么唯有如此，我们不得能够领受神，那么就只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就是落到以色列民的光景当中。那么旧约以色列民的光景当中，这个摩西带领他们的时候，在困境当中给他们以恩典的时候，他们就跟从，那么刚刚经历一点考验，就又回到了旷野的漂流之中。那么在 这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大家都是清清楚楚的。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我们初信主的时候我们也认识，但是呢就是说认识不那么清楚，有时候呢这个要靠头脑靠思考的帮助，那么要感觉的帮忙，我们才能够就是说才能够继续走前面的路。要是又靠靠什么呢？要靠这个我们五性我们的思想的帮助，才能够维持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当做的工。那么也有时候呢是需要靠感觉，需要靠热切，靠快乐，靠我们常常说的喜乐和平安这些感觉来走天路。走天路不能单靠这个感觉，因为什么呢？我记得我们以前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们就提到，我没看到，我以前呢就是说，一进到教会泪流满面，在这个地方没那种感觉，不能靠那种感觉，单纯靠那种感觉啊，不一定能够就是说事事处处都能够按照神所教导的来做。所以呢就是说唯有认识神的同在，那么你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得到喜乐平安，即便是在无花果树不发旺，橄榄树也不效力的时候，在圈中没有牛，在圈中没有羊的时候，你也会有喜乐平安，也会稳行在高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不能靠感觉，那么跟着感觉走，你跟着那是邓小平的总结，那不是靠神的，那是无神论，那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是清清楚楚有神的带领，有神的同在，有时候事情就那么奇妙。那么当然我们家庭的带领，我们这个个人的这个生命的带领，这个弟兄姊妹都有体谅。那么我们教会团体靠着神的带领向前走过的经历，回过头来看，神的带领就在其中。那么弟兄姊妹，真知道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说教，那么不是道理能讲得好就知道了。那么我记得我们常常唱一首歌叫做什么呢？你若渴望得着主，切莫寻他世界中。第二节是什么？你若渴慕得着主，不要寻他心思当中。心思只是你明白却不能藏，这个藏字啊很重要，藏是体验与主交流的滋味，与主同行的味道。那么那个是体验，是感受，是经历。那么经历就能够使得我们有好的记忆，那么能够让我们有生命的感触。所以呢我们经历神我们要查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 fellowship， 但是仅此而已还不行，我们要有求神常常赐给我们那个启示的灵，让我们心中的眼睛来认识他，这就是真认识神。那么信神不讲道理，为什么呢？你听过没听过？有一些尤其是在 graduate school 的时候啊，很多经常说我就对你们的，你们信神我不在意，我就是总觉得你们基督徒啊有点专断，只有你们认识的神是唯一的真神，还是唯一的，那别人的都不是真神了。 well 这就不是探讨能够相互探讨就能够探讨得了的。我记得有一年呢、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team， 我记得罗志忠、李光银，还有谁啊？我记不清了。张国东。那么光银所做的见证就是说，不能靠理性来推论耶稣是主， 耶稣就是主，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么回事，不是你推论就能够推论的了，不是说你去考古就能够证实的。所以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就是说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有可以应用很多这个 tool， 应用很多工具，那么在某一些阶段我们也可以那样传，但是在我们心中那个神，常住我心的神，是不是推论的，是内心的经历，那就叫生命，那就叫生命。好了，那么知道这一点呢，我们再来看，就是说第十九节的，知道就是说他向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所显的，不是，就是知道神恩召和神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十八节，并且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在他在圣徒当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哇，这个基业，神在我们当中得基业，那么这个基业是特别特别的丰盛，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个神定的是丰盛的，那么就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那我就给我们提了一个要求，就交给了我们一个使命，那就是说你去传福音，你去使他们就是说接受基督的救恩，认耶稣为主施洗，让他们归于基督，成为神的产业，成为神的家族当中的一份子。那么这就是神的丰盛，神不只要我们真知道他，而且要我们知道他的呼召是我们所蒙的恩召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所蒙的恩召具体的内容，这个恩典呢，就刚才就提到了，那么它有呼召，这个呼召呢是呼召有拣选，呼召让你来做后嗣，拣选给你有名分，我们上一次提到这个是拣选和名分，那么成为过继到神的家中，与基督称兄道弟，这个话可能讲的有点太通俗了，但是呢就是那么回事，因为圣经面就说他在我们中间为长兄，基督为长兄，对吧？那么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好了，现在有说这个我不是现在了，以前谈五子登科的时候，哪一子最重要啊？咱这样说吧，在中国的文化，中华文明这个传统当中，哪一子最重要？儿子，这就是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要大家都成为神的儿子了，那么神就有了多的厚赐，所以呢，这是神所期望的。那么神的就是说我们经常所说的福音哈，传福音，那是什么样的福音呢？是恩典的福音。福音的这个恩典还有另一个含义，那就是国度的恩典，国度的福音。这两个福音，这个第二个福音，那就是招众子的福音，招众子的恩典，让我们这些本来不配做他的儿女的这么一帮人，外邦人，能够也和这个以色列的，就是说这个雅各的后裔一样，亚伯拉罕的后裔一样，亚伯拉罕从神所得的后裔一样，那么成为以色列民，成为神家庭的一员，成为他的儿女。well， 这也是福音，那就是尤其是这个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传的福音，就是什么呢？福音临到万邦，万邦如果接受了神的呼召，那么 因为神是创始成终的神，他有拣选，那么他因为他这个所谓的预定呢，他又有预知，预知的时候他就有拣选，拣选了，那么他就让万民，愿让万人得救，都成为他的后嗣，那么他就得了基业，这个基业是何等的丰盛。那么既然他愿意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那么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当如何做，如何行，才能够在这个神永世的计划当中有份呢？参与传福音，完成神交给我们的使命。那么我们所蒙的恩召，这个地方我刚才提到了，就要注意这个恩召是带有恩典的呼召。所谓的恩典，就是第三章第四节和到十四节所提到的。那么我们有后嗣，做后嗣，我们被拣选，我们他被他预定来拣选，我们得名分，在基督里面得名分，这些就是呢丰盛的这个各种各样属天的，来自于天的属灵的福气。那么这就是恩，那么有恩有召。所以呢就是说如神从创这个地方提的，就提到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我上一次也提到了，在他面前那么成为圣洁，圣洁我们上一次也提到了神圣，这个圣贤，我们就是也就是孔老夫子能够称圣人，孟老夫子能够称圣人，其他顶多到贤，但是呢圣贤都不是完备的，都不是完全的，都不能够带圣和接这个名，那么完全的圣洁是不存在的，唯有神的爱子即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那么只有他替我们作为一个牺牲，作为一个祭献上，那么像我们今天所做的所纪念的，以纪念他为我们裂开的身体，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才能够就是说在他的家中有份，那么只有他来符合这个献祭的条件，那么靠着他的宝血我们成为洁净，我们成为圣洁，那我们本来不配所得，乃为恩典。大的恩召，我们知道我们一是我们知道我们多么软弱，我们前天晚上提到我们这个身体的软弱 physically weak， 那就是说软，就是很软弱，那么掉到从六楼掉到一楼就不复存在了，那么我们驾车出行在高速公路上打一个圈，来一个十八轮大卡，一下就可能就身体 physically 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呢就是那是 physically， 就是我们 weak， 那么我们有一些很强的很 strong 的个性 strong 的，那在神并不是强壮，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多么软弱，我们这个多么有毛病，我们多么不配，那么就更能够体会到神的这个 grace 恩典有多么宝贵。感谢神，有一天他自己拣选我们，就是说这个他拣选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因为他选择神所做的一定，神是信实的神，一定能够成全他向我们所所签的约，那就是他一定是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救，那么让我们成为他的产业。那么我们说作为就是我们神在我们当中得基业，那么圣徒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就是他的基业，我们就是他的产业。保罗说神在圣徒当中 神在他儿女当中要得产业，这一个产业是荣耀的，不只是说荣耀，并且说那一个荣耀是何等的丰盛，是极大的丰盛，极其丰富的荣耀。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了，就是说所得的，我们所蒙了恩召，他在我们当中得基业，又是一个丰盛的基业。那么实际上呢，他这个地方也是让我们，就是说让我们按着他的旨意成为他的产业。那么这是预定，这是拣选。那么这是说我们预，就是我们得名分，他在我们当中相应的就得到基业。所以呢，这是一个这个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在他里面得名分得基业，他在我们中间得基业。那么就他，我们与他就有了父子的关系。这个预定和这个呼召啊，上一次我们都有一些讲，这个地方就不再啰嗦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让我们知道，就是说神的能力，这就是第三件事。我们今天我们所提到的，就是他在这个祷告当中所提到的第三件，就是关于能力，是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大的能力，是何等大的奇妙。我们就是说有经历，我们有这个认识。那么我想要是一关，就是说这个能力啊，就是能力和一项的问题，这我也想都是简单的讲两句呢，就是说就是说这是一个原则。工作，我们在神里面的工作，我们在神家的工作，我们的侍奉，那么必须看得见有这个工作，有这个需要。那么这就是说，这是客观。那么看到了，那个是主客观的。那么主观上，我们又要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呢，乃是来源于客观的一项，观察到的一项。那么先是一项才有能力。人如果没有一项，就不能盼望神在他里面做工。我们要是没有一项，不能够指望我们神在我们身上做工，那么神不在我们身上做工，就显示不出来能力了。所以呢，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一个能够启示的灵，让我们看到他要让我们看到的东西，那就叫一项。所以呢，就是说一项是叫你看到神的计划，能力是叫你能够达到神的计划，在神的计划当中有份。一项是明白神的计划，能力是叫你做出神所要完成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没有一项的工作侍奉，有时候是缺乏能力的，甚至是力不从心。没有一项的侍奉，可能是一项很苦的差事。所以呢，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这个启示，来看到一项，来看到他让我们所看到的。那么19到20节就是提到告诉我们，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现的能力，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那么我们深信这能力实在是巨大的，大的一个地步，若不是神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就看不到。那就是因为什么太大了，我们只见一点，看不到全部。所以呢，看到的一点并不大。哎呀，我就能唱那个歌，就能那个男高音，只能唱这个阿利路亚。但是靠着我们的音乐的侍奉，靠着我们在厨房的侍奉，靠着我们在这个water heater 那方面的侍奉，靠着我们车接车送那个侍奉，这些侍奉加在一起，那个力量是巨大无比的。这些侍奉，很小的侍奉，总有一天能够使这个球，大的球来转动，能够使亿万人来悔改。那么试想一下， 要是我们就是说人人都能够感觉到我们像宋尚杰那样，我们像穆迪那样，那有多少人能够得救啊？有多少人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呢？可能人家是说我没有宋尚杰的本事，我没有穆迪的能力。Well, 要知道当穆迪在讲道的时候，当Sparks 在讲道的时候，当宋尚杰在讲道的时候，有多少姊妹弟兄在用他们的膝盖为他来祈祷来祷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我们说不能够靠我们的血气，凭我们的血气来侍奉，但是呢要认识我们这个瓦器里面还放着什么，还放着宝贝，还有耶稣基督，还有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宝血，那是极重无比的，极其宝贵的，我们所能够利用的。那是这个十字架，保罗说我传的福音那就是基督和定基督的十字架，那是福音。当然这个十字架的大能大力大家都知道，那么来自于神，来自于神的大能大力，就是那个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主，这个复活，借着这个复活，就使得我们这些罪人与他同定十字架，又同复活，进入天国，进入永生。那你说这是多大的能力啊？我们说那个大夫，哎呀，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有多大的能力啊？不过是叫做 resuscitation， 抢救，抢救过来以后再停十年，甚至再停两个小时，或者再停三个月，再停五个月，又干嘛了？又死了。有几个人活到200岁的？除了这个创世纪前六章之外，有几个人活超过200的？没有，没那么多。哎，现在的岁数124岁的大概是不是最大的记录？所以呢，复活的大能就是那最大的能力。那么神借着十字架上的救恩，那么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与他同样的大能大力。与他同样并不是说我们与神同等，乃是神借着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赐给我们大能大力。我们不过是瓦器，那么我们所倚靠的乃是瓦器当中所盛的宝贝，正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所提到的。所以呢，这个大能大力是极大无比的。那么大到什么程度呢？它可以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它可以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个自己是谁啊？是父神。父神的右边，父神是谁啊？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上一次提到了，那一个小省长可以被请来跑到美国来给一个这个企业剪彩，但是呢他比起那个总书记来说，总书记一叫他屁屁颠颠就跑过去，就做就 与他同机这个飞赴美国了。所以呢这才是那不叫万国当中的一国之王。那神是万王之王，耶稣是万主之主，所以呢耶稣坐在神的右边，那这个荣耀是多么大的荣耀啊，极重无比的荣耀。那么我们呢，作为神的后嗣，作为基督的小兄弟，那么也能够 与他同席，坐在神父神的右边。这个左膀右臂啊，有力量啊，那就是神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就一定够有能力。所以呢，就是说，这么大的能力，那么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所以才叫万王之王。一个国君只有短短的几十年而已，超过百年的还没有，对吧？所以呢，他是从永世到永世，那是从永远到永远。所以呢，我们很高兴能与他同席。所以呢，这个复活的大能就这么大。那么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万有之首。好了，这就开始了下面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来如何认识教会。那么怎么说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谁的身体？是神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如何理解？就是神家的工作不是围着个人，乃是围着身体。这个身体是谁？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是一个其中的一个肢体，无论是鼻子，无论是耳朵，还是眼睛，还是那个智齿，我分不清了。 anyway， 但是任何一个肢体都能够发挥它的功用，在这个身体上是一个完整的健全的机体。愿人人都能够在神家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都能够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不叫螺丝钉了，那以前说螺丝钉，机器上的螺丝钉，咱不是机器，咱是人，咱是神家这个健全的机体上的一部分。那么无论是这个耳朵听到了这边有打枪的声音，赶快往这边躲，那么这个你要是用眼睛啊，别在你自己跟前画，你在自己跟前画你不眨眼睛，要是在别人眼睛一画了，马上就往后撤。为什么呢？这是配合，这就是配合。所以呢，每一部分都有它的功能，肢体的配合是耶稣基督这个身体的健全的一个表现。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这个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上面发挥自己的功能。叫我们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对于教会的认识呢，就是叫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需要整个身体才能保全。那你可能也说，哎呀，那结了个枝以后也不至于不能活了。哎，是你还能活，但是呢，就是说你要是没有大拇指了，这个很难。那你可能说没有小拇指好一点，但是你要是没有小拇指啊，就这一个大拇指和这个三个指头的时候啊，这个我有很多，就是有不少的交流，那么他们感觉到不是那么强健，他们拿东西啊，就没有像这个五指，其健全的五指有力量，那么有灵活。你要是等你三个指头的时候啊，这只有三个指头的时候，一个拇指在这边，一个食指和中指在那边，那个时候啊，力量就差得很多。我们可能说，那这个睫毛不怎么样，或者说胡子不怎么样，你要把毛的胡子两边长须给它剪断，它在这个在在在 洞穴门口来做老鼠的时候，就没法再那么好的来，那么敏捷的来做了。为什么呢？那是一个触角，它能够判断那个洞的大小，是不是在往前走，是不是后着。人也是如此，你说觉得疼是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要没有疼，糖尿病病人很多在晚期的时候啊，感觉不到疼痛了。为什么呢？神经末梢给破坏了。但是大夫就是说告诉他，一定要告诉他，你每天晚上都要看看，检查检查脚是不是流血了，是不是磨破了，是不是有 blister。 为什么呢？是因为不健全了，这个机体不健全了，不健全了。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皮肤啊，它感觉没有感觉了，不疼了。哎，我有一次就是说，这个看一个病人，他那一天就是糖尿病，是糖尿病门诊，是创伤门诊。那个人躺到那地方，就是给他就是一个溃疡啊，给他就是扩大一下，把那清创一下，然后缝合起来，呼呼的睡。我后来我说，哎，他后来呢，做完手术就叫醒他了。哎，我说他怎么醒这么快呢？哎，他说，那一叫不就醒了吗？我说他没用麻醉啊，没用麻醉啊。那个刀啊，在脚上划，在那个地方割开，然后用针缝起来，他竟然感觉不到。所以呢，这就是说，为什么过一段时间，要是糖尿病晚期啊，截的是大拇指，然后再截了脚，然后再截了腿，一对儿一对儿的截，这叫不要要一个健全的机体啊 ？No， 这不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这是有病的机体。神的机体是一个健全的机体，是一个完整的机体，是一个圣洁的机体，是一个圣既圣又洁的机体。它容不得半点的虚伪，容不得半点的罪和不义。因此，作为神家的子女，作为这个机体的一部分，作为这个在元首指挥之下的一个 part， 一个肢体，我们是无比的荣耀的，我们也有着无比的大能大力。当然我说我们还要认识这种大能大力，因为你不认识你自己的大能大力，你可能够就没有指望，没有永生的盼望，你可能灰心丧气，就像这个谁挑滑车，那个挑滑车那一出戏叫做霸王。霸王他要知道他能够，就是说他挑的滑车已经是最后一个的时候，他会不会自刎呢？不会。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有大能大力，这个大能大力是来自于神的，我们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我们就能够完成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无论你是做知识，无论你是带团契，无论你是这个台上的表演，你还是幕后的这个烹调煎炸，都能够为神做出你当做的，都能够完成神交给你的使命。让我们带着神的这个神话语的鼓励，让我们常常祈求恳求神赐给我们那个启示的灵，来领受他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来完成他交给我们的大使命，一起做工。好，那么在结束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呢，我想让大家一起来读一个祷告。那么我们从17节读到19节，把赏给你们，把那个你变成我，这个凡这三节里面是你这儿都变成我，我们大家来一起读一读好不好？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 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土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好，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感谢赞美你，主再次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使我们来了解我们如何才来理解你赐给我们那启示的灵，让我们知道唯有靠你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真认识你，才能够知晓你的大能大力，才能够来认识唯有靠你的启示，唯有靠你的带领，我们这些不配的肢体才能够在你里面各个健全，人人完整，能够来一起在你的带领下来完成你交给我们的神圣使命。再次感谢你，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